加州和湾区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加州和湾区新闻，我是舒瑶。今天是2024年5月17号，星期五。加州试图将迷幻药合法化的参议院第1012号提案再次失败。5月16号，周四，该提案被加州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永久搁置。这项由旧金山民主党籍州参议员斯科特维纳发起的提案，试图再次尝试将迷幻药纳入主流，使迷幻药辅助治疗在加州合法化。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周四对数百项议案进行了删减，使该议案被永久搁置。维纳扬言要继续抗争。反对 SB1012 行动总监及加州反毒联盟副主席 Frank Lee 表示，这是加州人的重大胜利，连续4年击退维纳的迷幻药合法行动。他还表示，衷心感谢所有参与反对迷幻药合法化的人士，特别感谢华裔朋友的热烈支持。他说，你们实际上是加州抵抗毒品与罪恶的中流砥柱。 Frank Lee 指出，如果 SB1012 被通过，将为迷幻药产生一个新的大行业以及三大政府部门。据该联盟的专家瑞蒙金博士研究指出，这一项提案一开始便会花费加州200到300亿美元，在2025年便会有迷幻药店铺在缺乏适当监管下四处开业，并会剥夺城市在这方面的自主权。毒品泛滥也会带来更多的犯罪案件及意外事件。 Frank Lee 提醒民众保持警惕，继续携手同心抗拒毒品及罪恶，保卫家园。加州的精神病医师协会还指出，支持迷幻药治疗用途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其广泛使用的合理性。参议院商业和专业委员会的分析也对该提案提出了质疑，认为该提案是打算创建一个新的持证专业人员类别，以促进迷幻药的治疗，而不是允许寻求精神科治疗的人从现有的专业医师那里获得迷幻药物。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雷德推动的将大熊猫引入旧金山动物园的计划现在陷入困境。周四，旧金山监事会否决了他的筹款方案。布雷德计划筹集2500万美元来迎接从中国引进的大熊猫，这是他4月份访华后达成的协议。监事会成员投票决定推迟布雷德的请求，称其在当前更紧迫的资金问题面前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上个月，布雷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他向市监事会提交了一项决议，允许一些市政府部门从慈善和私人机构筹集资金。他当时表示，该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但市长候选人兼主管阿萨·萨法伊表示，布雷德在大规模预算削减期间宣布250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显得对实际情况漠不关心。他指出，重要的课后和青少年项目削减了2400万美元。旧金山市和动物园尚未公布大熊猫抵达的时间表和具体的费用。根据以前接收中国国家动物园的美国动物园产生的费用，这2500万美元只是一个估计数字。只有当决议在监事会获得通过时，布雷德才能开始筹款。加州州立大学校长米尔德里德·加西亚说，在索诺马州立大学校长麦克利因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有关的争议性留言而被停职一天之后，麦克利已经决定退休。米尔德里德·加西亚周四晚发表声明说，麦克利校长已经通知他决定从索诺马州立大学退休。据报道，麦克利周三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行政停职，因为他在全校范围内发出了一条信息，表示同意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加西亚说，他是在未经适当批准的情况下发出这条信息的。加西亚还表示，他打算在过渡期间继续与代理校长内森·埃文斯和大学董事会合作。通往贝克苏的部分一号公路周五已经重新向公众开放。6周前，该路段因为洛基西大桥以南部分路段塌方而关闭。州长纽森办公室表示，这一路段将实行单向通行，并设置临时信号灯。在重新开放之前， 车队每天两次，主要是运送当地居民通过封闭的路段，直到最近才开始运送一般公众进入贝克索尔。道路关闭不仅影响了该地区的居民，也影响到了企业。整个贝克索尔的商业社区都受到了重大的经济影响，尤其是酒店业，每个商家都受到了交通不便的影响。州长办公室表示，这次重新开放比原定于阵亡将士纪念日重新开放的时间提早了8天。听众朋友，以上新闻由舒瑶编辑和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